2月12号，习近平在成都主持召开脱贫座谈会。他说要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择母，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美国三一学院退休经济学教授文冠中说，2020年亦都就是中共建党100周年前，习近平上台时离那个时候还有7-8年时间，认为能够达到，但开始5年他忙着反腐，现在一算只有2-3年了，有些跌急，口号已经叫出来，国内和国际上很多人盯住这个的口号，如果不能够实现，讲这个口号又有什么意义呢？按照中国设定的贫困标准，人均纯收入2300元为国家扶贫标准，大约相当于每日赚96美分。按此标准，2016年中国仍然有4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外，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约5亿人，中国人占人口约 40%。生活在每日不足 5.5 美元的条件下。纽约一家以与贫困作斗争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最近说，习近平的脱贫运动或者说扶贫战争可能使中国的穷人受到最大伤害。罗宾胡德基金最近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周游金的文章，文章说中国穷人有可能在习近平的脱贫运动中受到最严重伤害，原因是这个运动严重依赖不透明、神秘、已经负担过重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可能使中国贫困人口比以前更坏的政策。周游金在文章中说，习近平一方面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发起了驱逐低端人口运动，另一方面正将7000万农村居民搬迁到中国的2-3线城市去，既可消化那度空置的鬼城，又可提升新城市居民带来的消费水平。但文章说，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医疗人员和教师严重短缺，这些新城镇居民没办法获得健保、医疗和教育等基本服务，农村移居城市的居民不单止缺乏服务，还切断了他们过去熟悉的自给自足生活，并将其抛入一个不熟悉的世界。习近平在最近的这次会上说，要保证实现中国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但周游金认为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估计为100万新的城市居民提供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关键服务将需要花费150亿美元。按照此推算，将7000万人转移到城市，正如政府计划的，将花费超过10000亿美元，比目前的政府支出预算的1/3还要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分析表明，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到2023年中国的养老基金盈余将变成赤字，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增长到118万亿美元。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将被埋葬在超过2.5万亿美元的债务之中。不过文冠中教授说，习近平既然已经将话讲出口，最终就有可能完成。作为一个政府的任务，通过各种人为的、短期的、特殊的手段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个不等于讲话这一种脱贫是可持续的。一切恢复常态后，贫困会再度来临。文冠中认为，习近平要使所有人都过上富裕的日子，所有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目标。他说，贫困总会留下死角，即使是美国亦都不能够避免。有些地方由于自然条件就很难富起来，中国亦都一样，在很多的地方留下了贫困死角。文冠中说，中国主要是制度上的问题，一个是户口，一个是土地制度。户口制度阻挡了农村里面最优秀的人到城里面落户，而土地制度又鼓励最优秀的人离开农村。他解释说，在土地私有制下， 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首先是农村中生产率最低的人，但是在中国，农村中最有能力的人都首先离开了，留下的是老弱病残懒者。在现在的这种扶贫方式下，有些懒人会懒在政府身上，越懒的人会越振振有词，觉得是政府欠了他们。文冠中进一步解释说，在土地私有制下，能够兼聘别人土地的人，一般来讲必然是能力最强的人。但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制，有人头就有地，只要你是这个村的成员就有承包权，就要给你一份土地。这样每个家庭在做决策时，肯定是将最无能的、最老的、最弱的留下来。既然没办法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能人就首先入城了。而城市里面的很多工作其实是不需要那一些能干的农民的，结果将农村优秀的劳动力在城市中浪费了，而农村又丧失了最优秀的农民，不是好像美国的农民是全方位的企业家，这样的人才能够跟上城市的人的收入。文冠中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中国的农业还是很落后，技术很原始，经营很分散。文冠中认为，中国有些人不是好好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却还幻想重新用集体化道路达到全面而持续的脱贫目的。短期内中国政府有钱，逢年过节村官确实能够给贫困户送一些东西，大家往往看到各级干部在这里弄虚作假。习近平在成都举行会议之前，到四川省的一个偏远山区访问那里的彝族民众。中国官方媒体配发了习近平到一户彝族人家参观的照片，社交媒体上有网友说，照片中的厨房、门、灯泡、炊具甚至抹布都是新的，腊肉和香肠的悬挂方法也都不对。文冠中说，照片里面的这家农民竟然将很多的腊肉香肠挂在炉上面，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要保存这些东西挂在炉上面是最犯忌的，火一烤油都会滴落嚟。为了落实习近平提出将中国建成美丽国家的目标，中央政府计划将贫困农村变成迷人小镇。2017年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400多个。住建部的文件说，计划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的特色小镇，以此带动全国小镇建设。周游金在为外交官杂志写的《梦乡》中国迷人的村庄一文中华，中国政府官员认为特色城镇是吸引居民返乡，重新平衡发展，为农村带来急需公共服务的好方式。但是有专家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卢明说，这些的特色城镇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规模经济。卢先生预计，长期而言的这些城镇将失败，因为他们远离主要城市，那里是高端制造业所在地，亦都是商品和服务需求的所在地。文冠中认为，城市化并不是做一堆的房屋，然后将人搬入去，就会成为有活力的城市。不是的。他首先要具有内生活力的企业存在。他的产品有社会需求，确实需要扩大生产，因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文冠中说，如果认为索性将几千万农民迁入去，这些的房屋就会盘活起来，这个是新的天方夜谭。这些的农民入了去之后，要食、要喝、要穿，政府能够管他们一世的生活费吗？文冠中认为，农村经济发展不是靠几个特色小镇，还是要靠亿万个农民个体的主观能动力，自己研究出什么是好的生财之道。上级领导很难为每一个人想出适合他们致富的办法，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不成功的。实际上中国官员已经担心这个政策可能导致更多鬼城。今年较早时候，一位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就说，很多特色小镇已经变成没有居民或者企业的鬼城。周游金说，在过去的十年中，过度热情的地方官员和开发商进行了由债务刺激的建筑狂欢，已经修建了可容纳34亿居民容量的空置城市。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成功的使全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约 2.5 亿。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各自的研究报告中均承认，30年来全人类取得的减贫事业成就中，三分之二应该归功于中国。文冠中说，由于中国人均收入在改革开放的70年代末起点很低，因此港共产党使几亿中国人脱贫，在学理上和事实上都是成立的。但是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收入差距不是在这缩小，而是在这扩大。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年收入可以达到上万美元，但是有些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不到1000美元，差别达8-9000美元之多。官方新华社的最新报道说，习近平的目标正按部就班的达成之中。过去的五年，中国已经成功的使将近7000万人脱贫，未来三年的任务是完成剩余的3000万。周游金说，看你怎样界定成功，如果使穷人从每日赚96美分到赚97美分就叫成功，或者从官方的统计数字来讲是战胜了贫困。但是如果从有意义的角度来看，周游金说他不认为这个叫成功。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